今天早上我们先从但以理书来看神的爱。那但以理是主前606年第一批从犹大被掳去的人啊，他们一同从跟别人一同从这个耶路撒冷被带到巴比伦去。当时他可能才16岁，他跟其他三个朋友呢是出身于王室或贵族。可是从但以理书的故事，你会发现神真的爱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他们遇见危难的时候伸出慈爱的手拯救他们。那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城市被称为黄金之城，它是古代世界一座奇异的城，它的城门都贴着那个黄金。尼布甲尼撒王的宫殿是世上空前宏伟壮丽的建筑物。有一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奇特的梦，他知道这个梦跟他的国家有关系，所以呢，他就心里烦乱，不能睡觉。他就吩咐人叫那些术士、行法术、邪术的人来解梦。问题是他自己忘了梦的内容，所以他召来的人就无从解梦。可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的生气，要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所以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呢也被牵连进去了。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14到24节。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14到24节。第二章14到24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吗？我姊妹先来。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
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
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利亚、米沙利、亚沙利亚，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
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
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
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
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他，告诉王。那神那么爱但以理，对不对？介入整桩事情，首先呢，他让王愿意答应但以理的请求宽限这个日子，然后但以理要他的朋友们一起祷告，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所以但以理知道他的神是一个充满慈爱怜悯的神，所以他们要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结果神就答应了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祷告，借这个夜间的异象显明梦的内容跟解释。所以但以理感谢神，实在是把智慧才能赐给他，他赞美那位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拥有智慧、知识、能力的神。那到底尼布甲尼撒梦见什么呢？他梦见一个人像，这个像很奇怪，是一个金子的头，是银的胸、铜的腹，还有铁腿，还有半铁半泥的脚，这是一个大像。那神呢，其实是借这个异梦，要显示这个帝国的改换跟轮替。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所建立的这个巴比伦帝国是金的头，可是以后被这个银胸，你知道胸有两只膀臂，就叫被马代波斯帝国取代。 然后那个同父是指的希腊帝国要兴起，最后那个腿是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包含许多的民族，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就像那个半铁半泥的脚，铁跟泥是没有办法相合的。所以罗马帝国因为各种人在一起，他的国势呢是半强半弱，最后是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打碎这个像，因为上帝要另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来取代这一切，就是神的国。那但以理解梦之后，尼布甲尼撒王就跟但以理说，你们的城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然后尼布甲尼撒呢很佩服但以理，就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让他管理整个巴比伦全省。可是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真实的伏在神的手下，他还是期待自己的巴比伦帝国永远不被其他的帝国取代，所以他就造了一个金像，从头到脚都是金子的，要代表他的巴比伦帝国屹立不摇，而且还要人家拜这个金像。那敬拜独一真神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不要敬拜金像，他们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很生气，把他们扔进烈火的窑中。可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对神的爱有完全的信任，他们相信慈爱的神呢，他有办法把他们从烈火的窑中拯救出来，即或不然，那他们甘愿把生命交在这位慈爱的神手中，也绝不拜金像。神的确很爱他们，当他们被扔进火窑的时候，神派他的儿子跟他们一起在火窑中同在同行。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很稀奇，他看见烈火的窑中呢有四个人在游行，而且没有被捆绑，没有受伤，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火窑中与信靠他的人同在同行，使这些人得释放，他们三个人可以自由的行走，火没有伤到这些信靠神的人，火只是烧断捆绑他们的绳子而已。当尼布甲尼撒王释放他们从火窑中出来的时候，他们身上没有一点火燎的气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真实信任神的爱的人，他是在火窑中歌唱，而不是在火窑中是想谁害了我，谁对我说了这些难听的话，谁对我做了这些这么糟糕的事，那身上就会充满火燎的气味。可是这三个人没有，当神领他们出火窑的时候，没有一点苦毒或埋怨的火燎气味，反而发出了与神子同行的馨香之气。一个外科医生，他在麻风病院服侍，他的身体因为衰老就很不舒服，他常常受到这个身体的熬炼，但是他用感恩的祷告开始他的一天。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医生，所以他会为着生命，为着这人的人身体这个奥妙来感谢神。他会想到身体不同的部位，心脏、大脑、细胞、免疫系统，他为这些复杂的系统赞美神。他把祷告当作对抗长期疼痛的第一道防线，他把祷告当作对抗长期疼痛的第一道防线。有时候他睡不着，他就从床上爬起来，就披上睡袍，他就赤脚走在麻风病院的小径上。这条小径是他故意选择的，因为这条小路是用那个尖锐的贝壳铺成的，所以你在上面走的时候会引起轻微的疼痛。那赤脚所感觉到的疼痛，会跟他衰老的背和胆囊所发出的疼痛讯号互相竞争，结果会把部分的疼痛给掩盖掉了。他觉得他这样子走的时候对减轻疼痛有功效。这个外科医生回想到有一个特别的晚上， 他说不确定什么时候我在走路的时候呢开始唱歌，他说我想我起初是在说话，高声向神表示我为着周围美好的大地，为着头上这个闪烁的星星惊叹跟感谢，然后我发现自己唱出我最喜爱的诗歌，那小鸟呢吓了一跳，仓促地飞走。他说呢，我的小狗竖起耳朵，一脸狐疑看着我。他说我张望四周有点不好意思，我突然想到如果值夜班的守卫看到一个医院的外科医生晚上两点钟在外面光着脚穿着睡衣唱诗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但是我知道他是在火窑中与神子同行，在他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只有歌唱，只有赞美，只有感谢。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当然包括姊妹，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十九节这样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末世的生活给我们很大的机会，让信心跟爱心都受到各方面的考验，所以一定要把自己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每一天跟主的旨意说是是，我要一心为善，那个就是接受他的带领，遵行他的旨意，全心就是要这么做，叫一心为善。这样我们会预备好迎接火窑试炼的时刻来到。在这个严厉考验开始之前，主会给我们恩典，救我们脱离惧怕、沮丧、绝望。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或看到别人被放入火窑中而痛苦，我们反而呢，把自己交给主，不去忧虑，做一个贴近主胸怀的心腹，做一个贴近主胸怀的主的朋友，主的bosom friend， 主的胸怀中的朋友，这样我们的心就会得着安息。我们知道主所量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有利的，万事要互相效力，叫我们在永恒里得益处，这样在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所有的危机，所有的麻烦，所有的困境，所有的搅扰，都在提醒我们一定要赶快进入内室，去维持与主之间那个爱的亲密关系。在你人生当中只有这件事情是最要紧的，你要一直的保持跟主之间那个爱的亲密关系。主永远爱我们，而且他是全能神，他掌管宇宙万有，他当然也掌管这个火窑的状况，不会让这个火窑的温度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程度。所以我们是握着神子耶稣的手走入火窑中，我们可以跟着说，主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会遇见这些事，但是我信靠你的爱。我们跟着说，主，我不明白，但我信靠你的爱。但以理他信靠神的爱，所以当巴比伦帝国被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取代的时候，他蒙神保守，他又成为这个新帝国的总长之一。那他有美好的灵性，大力乌王想要立他呢治理全国，结果呢遭人嫉妒，嫉妒他的人知道他一日三次，每天三次把窗户打开来向着耶路撒冷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他每天都会这样做，所以他们就故意求王立一条禁令，三十天之内不拘任何人，如果在国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大家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 如果他跟神祷告，就违背了国王所立的这一条禁令。可是他看神比王大，他回到家里，他一样打开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跪在地上祷告感谢，跟平常一样。所以那些本来就是想找他把柄的人就告到王面前，那王也没办法，因为是他自己下的命令，只好叫人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中。我想但以理在狮子坑中，像曹牧师讲的，没有大喊大叫捆绑仇敌，他很可能安稳地睡在神爱的怀抱中，反而王睡不着觉。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19-28节。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19-28节。第六章19-28节，我们也是弟兄姊妹轮流来读，姊妹先来。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
进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
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
那时大利乌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
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
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
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23节很清楚讲，但以理是信靠他的神，所以身上毫无损伤。神护庇但以理，搭救但以理，表明他何等的爱但以理，对不对？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而且让但以理在波斯王朝大享亨通，就是因为但以理真的对神的爱无条件的信靠，使神大得荣耀。我知道有不少人，当他们遇见很不幸的事情，遇见苦难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容易怀疑神的爱，而且有些人干脆很清楚表明我恨神。至少感谢主，他承认他心中的恨，然后他悔改，悔改，因为神实在是爱他，所以一个人信靠神的爱，他才会更认识神，更认识但以理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度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真的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真实的得着益处，而且是永恒的益处。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中神的爱，何西阿书中神的爱，我们来看1:2，何西阿书1:2。何西阿书1:2，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第一次跟何西阿说话就跟他讲：“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神怎么要先知何西阿做这么奇怪的事，娶一个淫妇？因为神要借着先知何西阿的婚姻来表明神的爱。神看自己是以色列全体的丈夫，可是呢，以色列人对神很不忠贞， 离弃独一真神去拜偶像，犯那个属灵淫乱的罪，结果让自己变成淫妇。但是呢，神仍然爱这些以色列人，仍然要娶他们为妻啊，正如他叫何西阿所做的一样，去娶淫妇割灭为妻。我们来读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请你们读。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是神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啊，神爱以色列人，要聘他们为妻，而且还给他们聘礼哦啊。聘礼是什么？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啊。这个吕正中译本把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的二十节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义气、正直、以兼爱、怜悯聘你归我，我以忠信聘你归我，你就同我永恒主很相知。翻译得很好，所以神爱他的百姓，他的聘礼是仁义，就是义气，他的聘礼是公平，就是正直，吕正中翻译作正直，还有他的聘礼是慈爱，吕正中一本翻译作兼爱，坚定的爱，还有呢怜悯。那和本翻译的诚实翻译成诚实，吕正中一本翻译作忠信，忠信。这些是神的聘礼要给他的百姓，他期待他的百姓跟他很相知，很相知，很相爱。他的百姓要真认识神的慈爱、怜悯、公平、公义，而且神始终用诚实、忠信的态度对待他的百姓。神对他的百姓不会移情别恋的，所以他要使因为离弃神、行属灵淫乱而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可以归回，蒙神怜悯，再被栽种于迦南美地，得享五谷、新酒和油等美物。那这里先知何西阿他发出这个归回的应许，百姓会被掳，可是他们会归回。这个归回的应许更完全的应验，当然是在教会时代，在教会时代，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羔羊的妻啊。主耶稣用他永远的爱爱我们，用他舍命的爱召唤我们，聘我们作为他的妻啊，呼召我们要成为他圣洁无瑕疵的心腹。主耶稣也盼望我们跟他很相知。刚刚我们读的二章二十节说，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我以稳定和信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主，认得主，与主很熟悉，欣赏主，注意主，并宝贵主。我觉得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得很好，他说神是用稳定跟信实来聘我们归他为妻的，好叫我们可以认识主，认得主，跟主很熟悉，欣赏主，注意主，宝贵主。所以每一天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跟主相交，跟主越来越熟悉，学习把心思感觉更多专注在主身上，宝贵主的同在，欣赏主美丽的性情。我们的主是公义公平的神，他充满慈爱跟怜悯，他也是信实可靠的神，是坚贞而忠实的丈夫，会带给我们安全感、稳定感。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我们的聘金，我们都可以分享，都可以支取。 所以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渴慕主，竭力追求主，来得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样我们才会成为一个生命丰盛的人，有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忠信等各样属神的永恒品质在我们身上。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一章十节，何西阿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先知何西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是拯救。所以他预言本来不是神选民的外邦人，蒙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就要成为永生神的儿子，成为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而刚刚我们所读的这节经文也出现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这个罗马书九章的二十三、二十六节说，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本来就是外邦人，不是神的子民，可是耶稣爱我们，靠着耶稣的拯救，我们被称为神的子民。我们本来不是蒙爱的，可是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他为我们舍命，用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蒙爱的心腹。这个先知何西阿，他娶犯罪的淫妇割灭为妻，没有想到结婚之后，这个割灭又去行淫，离开了丈夫。可是呢，何西阿再次付代价再赎回他，让他仍然可以做自己的妻子，而且爱他。这是何西阿书三章一节告诉我们的。这个就是要表明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拯救，可是许多神的百姓虽然信了耶稣，还是去爱世界，还是总是爱自己过于爱神，对不对？雅各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人不是跟主耶稣做亲密的朋友，乃是跟世俗做朋友，常常跟随世俗的潮流走，身上充满了这个世俗的味道，世界的味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可是主耶稣一再的呼召我们回头，他用他生命的代价再赎回我们，他就是仍然拣选我们做羔羊的妻，仍然拣选我们做圣洁蒙爱的人。虽然我们犯罪违背神的命令，可是耶稣基督始终不放弃我们，一再的宽容忍耐，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再把我们带回他的身边，仍然把我们栽种在属灵的迦南美地，就让我们住在主里面，继续赐给我们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可以分享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到三节，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到三节，请你们读好吗？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如果神的百姓一再的犯罪悖逆，不肯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爱他们就不会任凭他们，神一定会撕裂打伤他的百姓，借着管教让他们自觉有罪，愿意回转归向神，然后神会医治他的百姓，缠裹他的百姓，苏醒他百姓的心，使他们的灵性再次得着复兴，再次兴起，得以存活。神因着爱，他会管教他的百姓。在这里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早晨的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段话六章三节呢，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是的，让我们认识他，与他熟悉，与他相知，让我们热切地要认识主，欣赏他，注意他，宝贵他。他预备好要出来了，他必定出现像晨光一样，他必临到我们，像倾盆大雨，像滋润地土的晚雨。有早雨跟晚雨，就是秋雨跟春雨。那神爱我们，他的爱像甘雨，要像那个倾盆大雨大量浇灌在我们身上，滋润我们的心田。还有他的爱像光，要光照我们，要照耀我们，像晨光一样，使我们里面可以充满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心归向神的爱，更多去认识他的爱，在爱中与他相交，与他越来越熟悉，与他相知甚深。我们要热切地认识他的爱，要欣赏他对我们所展现的爱的作为，注意到他对我们的爱，宝贵他的爱。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喜爱良善，
行善不喜爱
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
喜爱良善，那个小字写什么？连续。神喜爱良善，喜爱连续，因为良善跟连续是神爱的本性所表现出来的特质。所以这个慈爱的神，其实他对人是无所求的，他并不喜爱人的祭祀，他反而喜欢连续人。他并不祈求人献燔祭给他，反倒喜欢人认识他这个爱的性情，良善的性情，连续人的性情。所以神呢，连续那些身心灵有需要的人。有个黄医师，他是基督徒，他替一个5岁的孩子呢做那个肾脏切片，没有想到这个小病人呢动完手术又一直血尿，他想尽办法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家长就一直很焦急的频频询问，所以压力大到让这个黄医师无法入睡，他求救无门，束手无策，就在办公室跪下来祷告。他说：主啊，我已经没有办法了，请你帮助我，要救救这个孩子。他祷告完就走出办公室要去病房，结果照顾病人的住院医师刚好从病房走出来跟他说：黄主任，那孩子的血尿已经停止了。这个黄医师就很惊讶说：什么时候？他说：刚刚。他说：哦，我刚刚正在为这个孩子祷告。他知道神垂听他的祷告，他的心很感动，心中的重担脱落，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说：神才是大医生。他说神才是大医生，医生是神使用的工具，外科医生他会开刀，但使伤口愈合的是上帝，医师开药，但是让药发生效用的是上帝，使病人得痊愈的是上帝的全能。他自己曾经有过那个急性的肾脏炎，也是上帝拯救他医治他。他行医40多年，亲眼看过许多的病人，
都是有上帝的手介入，上帝医治才会痊愈的。所以上帝真的是喜爱连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这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也出现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马太福音9:13，第二个地方是马太福音12:7。这两个地方我们都看见主耶稣那个连续的心肠，那个良善的本性。我们来看马太福音9:9-13，好吗？我们来看马太福音9:9-13。9-13，哎，对，9:9-13，啊，9-13，请你们读。
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这些罪人知道自己有罪有需要，这些义人说：“我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他们不需要耶稣。那这个马太是税吏，税吏被犹太人看作是罗马帝国的走狗。那罗马政府在某些地区拍卖这个收税的权利，一个税吏买到某地区的收税权之后，就要交给罗马政府，双方同意的价码。在那种传播媒体不发达的时代，老百姓并不知道应当缴多少税金，所以他也没有控告税吏的权利，所以税吏总是多收一些纳入自己的荷包，所以许多税吏变成富翁。当然被缴税的犹太人恨恶，把他们跟娼妓同列为罪人。那自认为有道德高标准、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无法了解耶稣为什么会跟这些税吏甚至娼妓一同吃饭呢？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所以耶稣的心充满了爱，他连续像马太这种心灵孤单遭人唾弃的罪人，主耶稣连续那些身心灵有病的人。主耶稣是最伟大的医生，他可以医治人的心灵的创伤或是身体的需要。他道成肉身就是要靠近罪人，呼召罪人归回天父上帝爱的怀抱。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为人流血，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进到慈爱的神面前，不但跟神和好，不但是恢复正确的关系，而且可以跟神是面对面享受阿爸天父的爱，跟神是建立爱的关系。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2:1-8，12:1-8，马太福音12:1-8，对，马太福音12:1-8，请你们读。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办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 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在主耶稣的时代，巴勒斯坦的麦田跟耕地是长条形的，所以在两块这种长条的田地之间总是会有一条行人道，所以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就走在这个狭长的行人道上，在麦田之间的小路上。那门徒很饿，所以就随手掐了麦穗来吃。那律法上定规，饥饿的旅客是可以有权做门徒所做的事，只要他们是用手摘麦穗，不是用镰刀去割就可以了。在生命记23:25，在生命记23:25说，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在文士跟法利赛人看来呢，门徒的过错不是他们摘麦穗来吃，而是他们是在安息日做这件事。安息日的律法很繁杂琐碎，那是人自己定规的，不是神在律法上定规的。他们的定规就是禁止人在安息日工作，而法利赛人替工作下了一番定义，所以定下39种安息日所禁止的基本动作，比方你不可以收割、拨谷、打谷、准备饭食等等。所以有一个犹太的教师，他这样解释，他说你摘麦穗就是一种收割，所以门徒呢摘麦子就犯了收割的罪，然后他们又在手中揉搓就犯了拨谷的罪，他们把麦子跟糠秕分开又犯了打谷的罪，因为这整个程序他们又犯了安息日准备饭食的罪。因为这些虔诚的法利赛人，他们凡在安息日所吃的东西一定要在前一天预备妥当，所以他们定罪门徒。可是主耶稣用大卫的行动来对付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批评。那个时候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的逼害，他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出来迎接他，然后大卫跟从他的人逃了一天，很饿，他就求亚西米勒给他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那亚西米勒是祭司，他是在会幕里侍奉的，所以他那里只有会幕里头的陈设饼，12个陈设饼。那这些饼呢每周都要撤换一次，那撤换下来的旧的饼是祭司可以吃的，而且只有祭司才能吃这些饼。但是因为亚西米勒没有别的饼，他就把这个饼给他了。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在饥饿中吃了这些剩饼，并没有人责备他们，神也没有责备他们，神允许他们这么做，因为神爱大卫，神怜悯人，他知道他们肚子饿了，所以允许他们用陈设饼果腹。还有主耶稣提到安息日在圣殿当中一样有工作做的，并不是什么工都不可做。在圣殿里头，这些服侍神的人要点灯、烧香、宰杀牲畜、预备牲畜、把祭物抬过来放在祭坛上焚烧，还有一大堆其他的事情。这些工作在安息日还要加倍，因为安息日的祭物是加倍的。那普通人如果在安息日从事类似的行动是违法的，但是祭司他们做这些事完全合法，因为圣殿当中的崇拜必须进行。也就是说，为了敬拜上帝而做的这些事并不算违反安息日的规定。所以主耶稣就引用何西阿书6:6的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主的意思是神连续人顾念人的需要，所以人比安息日的规条更重要，何况人子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在这里有一个人，耶稣比殿更大，人子耶稣比圣殿中所进行的一切祭祀礼仪更伟大。事实上耶稣一来，他献上自己为祭，除掉罪之后，人就不需要再为罪献祭了，得享赦罪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这位安息日的主住在人的心中。所以主耶稣的心充满了连续，他一点都不定罪门徒掐麦穗来吃的行动， 反而为他们辩护。主耶稣爱他自己的门徒，主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十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回头再来看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你们读。
也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约巴招呼他们，他们约巴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好，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神清楚表明，他从最起头就爱以色列人，因为爱他们，所以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神借着摩西颁布十诫，可是他们竟然在旷野拜金牛犊，然后去跪拜摩押的神明，然后到了迦南地又在那里拜迦南的神明，比方巴利啦，其他雕刻的偶像。可是神就借着先知一再的呼唤他们要回转归向神，一再的呼唤他们，他们却越发远离神。可是你知道，神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反而像慈父教导个小孩子学习走路一样，很温柔的牵引他们，用慈爱的膀臂抱着他们。当他们半跌受伤的时候，神就用他慈爱的手缠裹他们，医治他们。神爱护他们，好像一个主人爱护牛只。你知道主人他用绳索牵引他的牛，拿着喂牛吃东西的时候，他先松开他牛身上的轭，或是拿掉那个牛口中的嚼环，这样牛才能够吃他前面的粮食。慈爱的神呢，也是这样子用他的慈绳爱索牵引以色列人。刚刚你读的经文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你知道这节经文也可以这样翻译说，我带他们好像人呢抱着他们，亲抱起婴孩亲他的面颊。好，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好像抱起婴孩亲他的面颊。所以先知何西阿就在表明，慈爱的神是那样那样疼爱他的百姓，抱着他们亲他们的面颊，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神待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十四章四到八节，十四章四到八节，请你们读四到八节。十四章四到八节，请一起来。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
神就是借着以法莲，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炼净他们，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再拜偶像。所以神就是借着被掳管教他的百姓，炼净他们，让他们不再跟偶像有什么关涉。神甘心爱他的百姓，无怨无悔，医治他百姓被盗的病，使他们回转向神。神那个爱的甘露滋润他百姓的心田，让他们的生命好像百合花绽放的那么美丽，而且神的百姓好像那个黎巴嫩的树木，可以扎根于神那个爱的土壤，这样他们生命的枝条就得以伸展，他们生命就荣美的像橄榄树，也像发出馨香之气的那个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可以影响别人来归回神的怀抱。所以神真的顾念他的百姓，悉心的培育他们可以长大成熟，结出生命的果子。 那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先被炼净，不再沾染偶像的污秽。偶像是什么？任何使我们对耶稣热情减退的东西都是偶像。任何使我们对耶稣的热情减退的东西都是偶像。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的对神冷淡，对聚会没有兴趣，读经祷告没有兴趣，对神就变得不冷不热，那你最好问问自己，我的心又迷上了什么偶像？我的心又迷上了什么偶像？赶快来神面前承认，丢掉，再转向神，让耶稣在你心中居首位，让耶稣成为你心中的最爱。这我们刚刚读的这节经文才会应验在你的身上。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我们的生命才会真实结出满满的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十一章八到十一节。何西阿书十一章八到十一节，请你们读八到十一节。十一章，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里提到以色列，我怎能弃绝你？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这个亚玛跟洗扁，这两城的人因为犯罪惹动神的愤怒，所以呢，跟索多玛、俄摩拉一同倾覆，一同被灭。那么神虽然因以色列人拜偶像、犯罪作恶而刑罚他们，使他们被掳，可是神仍然爱他的百姓，所以他才会借着何西阿这样发出他心中的悲叹：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有时候你有没有被你孩子气的，真希望他赶快走掉，不要住在你家里，让你觉得实在有够讨厌的。可是神说，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能弃绝你？神实在非常舍不得离开他所疼爱的百姓，所以呢，他允许他们被掳，不过是暂时向他们掩面。现在神呢，回心转意。第八节，我回心转意，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我的心在我里面翻转，我的心在我里面翻腾。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感情的神，所以他为着他所爱的子民呢，他的心翻转，他的情感在翻腾。他说，我的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他要像狮子一样呢，发出大的声音来召聚他的子民赶快回来，召聚他的子民归回。他要让他百姓重新安居在迦南美地，再跟神恢复一个正确的关系，享受那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十章十二节，十章十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两次。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神借着先知何西阿呼召人要开垦心中的荒地。神爱你， 所以他要你把心中的荒地呢，把它翻出来，翻开来，摊开在神那个爱的阳光底下。他看见在你心中的荒地深处埋藏着对某一个人的不满意、不饶恕、苦毒、怨恨、怒气、厌恶、批评论断的虫虫，都埋藏在这个荒地里头。他也看见你心中的荒地埋藏着偶像，那个心不圣洁，那个心没有像耶稣那样圣洁，没有瑕疵，里头有自夸、狂傲、不服、违背父母、忘恩负义、不能自约、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爱世界、恋世俗。神爱你，他不要你聚会很多年依然是老样子，生命呢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早上，神爱的阳光要光照你，把你心中一切隐藏的罪、心中那个自高之事，或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些想法感觉，一切出于你自己的选择、愿望、言行、自私自利，这些心中荒地里面的虫虫都翻出来。神爱你，所以他要你坦然来到他的面前，让你真的在神面前去承认你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公义典章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拦阻你得着荣光、得着医治的虫虫，是毒虫。你需要让他们见光死，你需要让神那个公义的日头光照，然后杀掉这些心中的毒虫。因为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不知不觉你跟人家讲话就会开始批评某一个人，因为你心中隐藏着对他的不满、不服、讨厌、怒气，对不对？所以但向你们敬畏神的名，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你不要害怕在公义的日头下面曝光，因为神爱你，他是要医治你，让你可以出来跳跃，像圈里的肥肚。神爱你，他要你起来寻求神。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要切切的寻求神。你认罪悔改之后，公义的雨才会降在你身上，使你能够收割慈爱。所以不要继续遮掩你心中隐藏的罪，你表面上装的若无其事，见到你讨厌的那个人你也笑笑点头跟他问候，可是其实你心里面对他是非常不满的。虚假掩盖自己心中的罪，所以你要这样子在神面前曝光，不要继续隐藏你心中隐藏的罪，不要遮掩那个东西，真诚的认罪悔改。你领受神公义话语的种子，就叫做栽种公义，这样你才会收割慈爱的果子。所以你要修正你跟人的关系，你的心要真实的追求全然成圣。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那个爱的果树是成长于真理公义的土地上。你领受神公义的话，你栽种这个公义的种子，然后你天天行义，天天遵行神公义的律律法则，你一定可以品尝爱的甘甜果子。所以今天早上好不好，我们都在神面前诚实的面对神爱的光，我们要在神的光中调整自己的心，要把那个埋藏多年的阴暗心思、苦毒的心思暴露在光中，洁净自己，要调整自己那些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或是言行。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要悔改自己的不冷不热，起来热切地寻求神，追求圣灵充满， 恳求神那个公义的恩雨可以降在我们身上，让那个圣灵的春雨浇灌我们，这样我们才会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意思是我们会充满神的完全之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自然会结出仁爱的果子，让神心满足，让别人也可以享用。而且那个爱的馨香之气不断地从我们生命的原子会散播出去。我在说神爱你，他今天早上要施行医治，他要医治你埋藏在心中那个多年的心灵创伤。神可以直接医治一个人的，他那不肯放过你的爱就是要光照你，要医治你，要拯救你。今天早上神要做大事，做新事在你的身上。